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四十二节，他们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。有人很想听，再听一次，包括这个实在是很震撼，包括这个很难了解，请你再讲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，二人对他们讲道，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。散会了以后，这个我们也很稀奇哈，主角或者是主轴应该是聚会的时候，结果常常是聚会以后还有人要听。好，感谢主，有犹太人，也有近前近犹太教的，这是外邦人。我们多次讲过，外邦人因为犹太人的好的道德见证，他们也愿意进犹太教。现在呢，他们也知道不要进犹太教了，要进基督教，就跟从保罗和巴拉巴。然后呢，两个人就继续对他们讲道，继续听啊，你们要听啊，好，你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啊，这又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， 就是圣徒的恒忍，或者圣徒恒久的被神保守。我们就我们自己来讲，当然需要恒久的忍耐了，要持守这个信仰，真是多么的不容易，有这么多的打击，有这么多的误会，有这么多我们自己软弱和败坏，撒旦的引诱，我们里面的软弱，还有这个世界的干扰。但是愿神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话在我们耳中，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做见证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恩典中，我们一定不要失去主的恩。当然就神的保守，我们能够继续不失去主的恩，也是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了。但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努力，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便哈。神救罪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这显明出来，我们要藏在这个恩典中间。44节，到下安息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神的道。好，感谢主，圣灵工作了，也是这些人去跟别人讲，各位，这是都隔了一层了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今天真的很乏力啊？有的时候我做讲员，或者是听人报告，下个礼拜天的聚会或今天晚上聚会，请大家务必参加，而且告诉你们的亲友来。人家来听的人现在都已经听得心意阑珊了，不大想听了，你还想请他再做介绍人，再介绍别人来听吗？那常常就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听的人已经觉得没兴趣，他怎么会再叫人来听，他自己都不来了。可是如果真的圣灵有工作，听的人感动了，他也许就继续叫人来，而且叫很多的人来，合成的人几乎都要来了啊！我们在刚刚看的时候反应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，可是也许神的话我不是说神的话有怀疑，但是神的话有的时候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的结果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有非常明显的结果，就是神的话在这些听的人身上产生了最少一个结果，就是他们很积极的去叫别人来听，而且叫别人来听着的劝告里面好像都有圣灵的能力，别人都来听，要听神的道了。好，我们也说要听神的道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目的，是好奇吗？像我们在雅典看到情形，有点好奇，说说听听啊，听听新闻，并不是真的把神的道当作至宝，那没有什么用。不过当然我们也说，你愿意听神的道，神的道或早或晚总会产生很强烈的作用。当然那个对不信主的人来讲，也许强烈的作用就是你终于大大的斥责排斥这个道，也许是你就大大的接受这个道了。那现在大家要听，有渴慕的心。45节，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啊，这是犹太人的老毛病了。对，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是出于嫉妒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不只是出于嫉妒，出于要自保啊，要保住自己的产业官位，免得罗马人来夺走他们东西。当然也有的的确是觉得上帝，耶稣在亵渎了上帝。不过在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和有权柄的话语传讲之下，那他们并不真心觉得耶稣不是一个亵渎的骗子的，像 保罗后来那样子的，就是后来的保罗刚开始不是都是觉得耶稣是一个骗子，要多方的逼迫信奉这道的，后来真的是在大马色路上认识了耶稣，他才知道他做错了。那基本上说是嫉妒，基本上是一种自保，就硬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。硬驳就是强词夺理哈，在强词夺理的时候不需要多跟人家辩论了，除非你在辩论的时候可以暴露他的丑陋，可以引人归主哈，而且毁谤重伤啊。把话题做人身的攻击，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好，这个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这样子啊。耶稣一生都是工作都是在犹太人当中，很少到外邦人那里，因为这有一个救恩的次序，神总是拣选了犹太人，让犹太人先领受到上帝的话，领受到上帝的话以后，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，他们领受认识上帝，上帝的话，他们就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，用他们生活和行为和言语的见证，使人家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。可是犹太人就没有做到，犹太人没有做到，可是一直到使徒行传还是这样，先传给他们，因为你们最懂神的话，你们最长久在那种期望等待应许的实现当中，你们最应该能够接受，所以先传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在接受了以后可以最有效的传给外邦人。可是你们不听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应当的，可是你们不听，好，你们弃绝，而且一再弃绝，你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。我们什么都不配，我们是不配的，当我们配的时候是神使我们配，所以当你不配的时候，是你拒绝了这个神的恩典，那真是加倍的被拒绝。一个是神的话临到你，第二个是神的话先临到你，甚至第三个这话一再临到你，听了这么多还不信，好，那你不配得到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。因为主神这样吩咐我们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。做外邦人的光，施行救恩直到地极，这当然也是以赛亚书的话哈，在以赛亚书第49章，以赛亚书49章的第6节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是雅各众支派复兴，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以赛亚书42章第6节也讲了类似的话。总之就是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做外邦人的光，当然以色列没有做到，那谁做到呢？是我们的主耶稣做到了，他是外邦人的光。那不仅是主耶稣做到了，主耶稣的门徒也做到了，所以我已经立你，那个你就是上帝的仆人，就是以色列，就是先知，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，就是跟随受苦仆人，相信受苦仆人的教会。像这里保罗就大言不惭，好像大言不惭的，他就说，我吩咐我们，就把以赛亚书的话用在自己身上。保罗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的话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现在要去别的地方讲了，因为我们照圣经上的话是这样说的，神立我们做外邦人的光。各位，你是光吗？哎，我们真的不是光，我们是领受了耶稣的光，耶稣是真光，但是你领受了光，你就会发光，你就是那些还不信主的外邦人的光。哎，你说我真是不配，也不是，是我们也不配也不是，但是神的恩典叫你配叫你是，你就应该说，我配得，神使我配得的，我就施行救恩一直到地极。施行救恩就施行这个光，传扬这个福音一直到地极了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32节，31节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啊！这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，是以色列的荣耀，是外邦的光，都是你是我们的荣美，你是我们的荣耀，你是我们的光。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好的，都是从你而来。这个好要叫其他人也得到这个好处，就是信靠你。门徒是这样，教会是这样，以色列是这样，那一直要到地极。 好，各位，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享受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平安。我们有享受到主的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出死入生；我们有想到主的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的头脑清楚，让我们看到真理真相是什么。然后在这个光里面，我们看到主的拯救，我们看到原来在震怒之下，现在得不在这。好，我们再看第14章第一节，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律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我们看到这很强烈的对比哈，就是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有不信的就越来越不信，信的人希望是越来越坚定。第三节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好，有人反对，但是很勇敢，继续住在那个地方。有人恼恨我们，但是主带领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继续做啊！各位，心中有主的意向，有主的托付，心中有主是多么重要的事，是多么有福的人。心中有主，我们真的不被这个世界影响；心中有主，真的我们只能影响这个世界。即便这个世界拒绝被福音影响，最少我们不被他们影响，而且我们把主的道很清楚地告诉了他们，也告诉他们拒绝的结果。这种不会被世界飘来飘去的人，多么有福！我盼望你我都是这样的人。这种人能够在很多威胁之下，有主给我们的意向，使我们继续住在那里，而且靠着主，我们有胆量继续去传讲主的道，放胆传讲。这个我们也看到是圣灵充满的教会的特点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29节，我们就看到，他们并不惧怕，他们很勇敢。当工会威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他们恐吓我们，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更放胆讲，而且求主，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是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能行神迹奇事，来证明主的恩道。啊，有人说现在没有神迹奇事，我们相信是有的，我们相信神仍然做这样的事，只是我们当然都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把身体，不要把肉身得到医治看得那么重，高过我们灵魂认识主耶稣，高过我们灵魂的重生得救。我们一点不是轻看物质，不是轻看身体，但是我们更高估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灵魂所需要的。好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敢传讲主的道的心和智慧，而且主若许可给我们神迹奇事，把这个恩道，这个给人恩福、给人恩典、给人不配的祝福、永恒的恩典的这条路，我们能够讲得清楚，而且有神迹奇事来证明，让人家知道我们讲的不是错的，不是诱惑人，是真实的。第4节，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。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、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，在那里传福音。你一个地方不可能一直争执的，到最后就要决定他们要站在哪一边。好，这个情形也跟对耶稣一样哈，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引用诗篇第2篇的话，就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。原来他们在其他的事上有这么多的相咬相吞，外邦人、犹太人因着宗教、因着血统、因着各样的不同，让他们很仇视彼此，很敌对彼此，很看不起彼此。但是呢，在抵挡真道的事上，他们非常的联合一致。这里我们基督徒千万要记得这件事情，这个世界是抵挡我们的。所以在共产世界里面，你不要有人说，哎，共产党替我们消灭了佛教徒、道教徒也很好，没有的事。那种消灭，政治上消灭，你看这10年来一旦开放了，那佛教他们起来的更兴旺。真的要消灭，只有用福音来消灭。而在福音消灭他们之前，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强烈的矛盾，在抵挡真道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合作，一定会合作来抵挡神的仆人的。那抵挡神的仆人，那要凌辱使徒，要打死他们。哎，使徒知道了就逃。 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一起涌上来哈，他们是准备大批的来做这件事，使徒知道就很快的逃亡，这看起来有点丢脸，但是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。各位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信耶稣好累啊，我要随时准备好传道。你不但随时准备好要传道，随时预备心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这是彼得前书讲的。我们也随时准备要逃啊。耶稣也讲过，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，你们就逃到那城了。真的，主耶稣讲的，在犹太人当中是这样，在后来，使徒行传到外邦人当中也是这样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啊。像包括我们讲过的，如果他们不听，你就把尘土剁下来啊，剁下来。那另外呢，有人在这城逼迫你，就逃到那城去吧，也是马太福音第十章23节。我们会要逃亡的。哎呀，我们本来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，我们本来就是要跑来跑去。哎呀，你也觉得很稀奇啊。本来神来救我们，就是我们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。现在我们有了牧人，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们还是要从这层逃到那层。是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哎呀，从现象来看，从外表现象来看，我们基督徒真的跟这些非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遭遇跟他们一样，信了主以后好像没有改善。从外表来看，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无比的平安，外表也不一定没有改善。事实上，我相信，因为信靠上帝也是得到改善，只是很多时候好像有很多其他的艰难，我们一点都不灰心。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，很感谢主。如果神让我们受到凌辱，被甚至有生命的危险，我们也逃亡。我们并不是懒不想动，我们愿意逃亡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给的，是要继续服侍他的。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、特比两个城，耶稣也逃亡。我们要勇敢，有个健康的身体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在那里传扬福音，我们逃并不是保自己的命，可能到更危险的地方。我们逃是去传福音，这个地方拒绝，我们到下一个地方去。我很希望我们都能有这种心态，我们都有一个心态，这个世界很可能因着圣灵工作大大的悔改，但是魔鬼也不甘心会大大的攻击。我们也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大大受欢迎，我们也非常可能被逼迫得很厉害，所以我们要逃，逃到哪里都继续去传扬福音。这个地方不愿意领受，我们到下一个地方；他们不愿意领受，再到下一个地方。如果神许可，让我们碰到的有领受的对象吧。如果神就是让我们受这么多艰难，像耶利米一样，其实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也常常有这些艰难，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是总是不亏上帝给我们的职守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，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